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1月26号星期一，大盘今天上涨，标普指数上涨了 34.62 点，涨幅 0.5%。 标普指数小阳线继续上涨，收盘6950点，离历史高点只有37个点啦，再创新高的概率很大。而1月份结束时，标普指数收月线小阳线的概率非常大。根据历史统计，如果1月份是阳线，那么全年上涨的概率是比较大的。那么这个月稳住到本周结束，基本上就可以判断今年的行情是否还会继续了。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了 100.11 点，涨幅 0.43%， 整体仍处于横盘整理区间，没有明确的方向，是否会向上突破目前仍不好确定。如果标普向上突破，纳指也是有望跟进的。我的公开账户今天亏了2406，净值是 20.9 万。主力仓位特斯拉今天下跌，第二重仓股谷歌略有上涨，否则整体就会亏更多。亏损的两只股 Circle 和高通仍维持在1000左右的亏损额度，目前来看解套仍然是没有希望。因为大盘点位太高了，也没有出现大盘重大回调抄底的机会，所以我满仓持有已经是非常风险了。最近有几次想加仓都被理智所劝退，现在并不是加仓的时候，加仓只会扩大风险。在去年四季度，美国政府停摆时间创历史新高，长达43天关门大吉之后，最近政府停摆风险再次上升。在1月24号明尼苏达发生了一起由移民局执法人员射杀美国公民的事件，这位名叫 Alex Pretty 的护士被杀，成为美国舆论焦点。他在路上，参议院院长舒默表示，除非对 ICE 的执法权力进行严格限制，否则将投票反对包含国土安全部 DHS 拨款的预算法案。这成为本次政府停摆的一个导火索，并且在本周五到期的拨款法案仍需要参议院60票通过，共和党拿不到这么多的票数。在枪击案发生后，民主党人以此为由纷纷投反对票，拨款法案到期无法通过时，又一次停摆的风险就浮上水面。那些无法达成协议的支出部分，像是国土安全部首当其冲，将面临停摆。概率市场上预测本周五结束后政府关门的概率直线上升，达到了 81%。 这个美国公务员过完圣诞节又可以过一个祥和愉快的新春佳节啦，股民就不那么愉快啦。上次停摆股市跌了多少，下次又会跌多少呢？2025年10月1号到11月12号美国政府关门，80万联邦职员被迫休假，70万人没有工资可领。这段时间里，标普指数从6711上涨到6850，涨了100多个点。但是在停摆期间出现了一个因财政部一般账户留存金额上万亿而造成市场流动性风险，11月开始的七天跌了200多点，一度引起投资者的担忧。可以说在上次的关门事件中，美股投资者最终收获了小幅上涨，但过程充满变数和波动。由于美国政府因两党争议不休而造成的非关键部门停摆事件时有发生，市场对这一类风险已接近麻木。本周末如果又关了，那就关了呗，股市将进入波动风险更大的一小段时间，但最终未必酿成暴跌。最近因为加拿大的卡奇温总理不远万里去了中国，与中国达成了若干友好协议，川普是看不下去啦。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川普威胁对加拿大征收 100% 关税，川普首次将卡尼也称为州长。川普威胁称，加拿大之所以能存在，全是因为有美国。如果加拿大变成中国向美国转运商品的转运港，那将大错特错。这个关税威胁目前并没有引起负面影响，美股大盘选择无视这个小利空。本周美联储议息会议和大型科技股的财报将主导市场走向，其中与本周三公布的利率决定和会后鲍威尔讲话对市场有短期影响。不过在通胀没有显著回升，失业率稳定的情况下，美联储难以尽快降息，这既不紧迫也不必要。芝加哥交易所预测工具显示，本周三降息的概率只有 2.8%， 大概率按兵不动， 维持利率不变。那在这种情况下，意外降息的概率不大。鲍威尔虽然接到了司法部传票，但坚定维护美联储独立性的态度不变，这就更加让他不可能冲破数据的限制，贸然降息。要是大概率不降息，他却降息了，那他的独立性将完全被挑战。会后讲话是星期三下午2:30，预计讲话期间再次引起股市大幅波动，跳水的概率大于拉升啊！原因就是鲍威尔即将在5月份到期下台，没有必要释放更为宽松的鸽派言论，当然也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去过分的鹰派。他仍然极有可能强调数据的重要性啦，啊，根据数据来决定货币政策等等。股市可能在讲话期间跳水的原因是点位高，对只言片语容易往坏处想。如果没有真正的坏消息，那么美股在他讲话结束后有可能回升。预计美联储议息会议的影响会集中在星期三和星期四，通常到了周五就完全消化。本周议息会议将维持政策不变，购债规模预计也不会变，同时也不会发布点阵图和经济数据。那么消息面导致的市场波动就更有可能局限在星期三和星期四了。但本周三和周四还有不少重磅财报，本周有1/5的公司要发布财报，因此是数据大周。明星股微软、Meta、苹果、阿斯麦、特斯拉、闪迪等将迎来业绩大考。本周三微软的财报预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2%， 每股收益增长 20.1%， 云业务增速 37% 左右。微软的云业务增长情况将被重点关注，即使在营收和利润双超预期的情况下，仍然需要云业务增长率超预期才能够满足投资者的胃口。考虑到之前微软跌了不少，甚至还跌破了年线，市场对微软的业绩可能已经较为保守，这样的话财报开大的概率还是略高的。联合健康明天才发布财报，今天先暴跌了啊！主要原因是川普提议维持联邦支付给医疗保险公司的保费费率不变，而保险公司在医疗保险上面的成本率非常高，医疗成本比率高达 90%，保费收入绝大部分用于医疗赔付，保险公司需要涨价才能将这个生意持续下去。如果政府控制费率，那么对联合健康在2026的业绩恢复是一个较大的打击。股价意外在财报之前的盘后先暴跌，我还以为财报公布了呢，那其实是星期二盘前才会公布。那么会不会在财报公布后再爆个雷，一次财报杀跌两次呢？巴菲特退出江湖之前买入了联合健康，我认为股神是懂保险公司的，买联合健康相当于是提供了专业级别的背书。但同时联合健康总的来说波动率小于大盘，并不是一个非常令人眼前一亮的投资标的啊。谷歌今天认赔，公司同意支付$68,000,000和解一桩诉讼。这一桩诉讼称谷歌助理不正当的监听手机用户，侵犯了他们的隐私。相同的诉讼，苹果在2024年已经赔了$95,000,000，这次谷歌花钱和解，以避免更多的不确定性。谷歌的 AI 现在是一条龙产业链通吃，已经晋升为美股第二，股价仍在上升趋势中。谷歌的财报将在下周三，也就是2月4号发布，在财报之前有可能维持上升趋势。苹果今天反弹了约 3%， 股价重新爬上了长期趋势线，但离半年线还差一点。苹果将于本周四公布财报，预计苹果的营业收入将达到1400亿左右，这是个购物旺季，同比增长 11.3% 到 12.3%， 每股收益达到 2.67 到 2.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2%。 iPhone 17销量不错，内存现在是涨价，之前签订了长期供货协议，所以内存价格上涨没有影响，不过内存涨价带来的成本上涨将在下半年体现。股价已经下跌的较多，跌多了市场对财报的反应就比较容易偏积极，涨多了的股票对财报的要求就很高了，有一点不对劲儿就会大跌。投资者花了高价就对业绩预期高，容不得瑕疵。苹果从股王位置上面掉下来，股价跌了 10% 以上，苹果在历史上的回撤幅度不大，10% 到 30% 之间都有可能见底反弹。特斯拉今天跌了3点多， 股价回落到435。目前股价是没有什么趋势，主要还是横盘震荡。这样的震荡需要时间来消化。如果要尽快突破平台，就需要有消息面的助攻。而特斯拉本周要公布的财报肯定不佳，因为交车数据已经公布，汽车销售收入容易推算，毛利率、净利润也将同比下降。刚才说到的 Alex 被杀事件，间接的也影响到了特斯拉。特斯拉门店成了抗议的目标，抗议者认为马斯克支持的政府政策导致悲剧发生，呼吁公众抛售特斯拉股票，并且退订特斯拉的车。那你看，销售收入疲软，财务报表上面有多个负号，这些都将是本周财报预期中的事项。不想承担财报后有一定概率的暴雷风险，资金提前撤出，导致财报前下跌。以前也是老样子，财报不足，画饼来补。啊，只要马斯克画的饼能吃，财报不足似乎并不会引起股价暴跌。但这次还能有什么新鲜的故事呢？首先是财报不好，不表示股价一定下跌。如果营业收入超过245亿，每股收益超过44美分，仍有可能被市场认为是超过预期。业绩差不要紧，只要没有预期中的那么差，那就是利好了。特斯拉如果发布的对2026年销售情况的预估较为乐观，那么用未来的业绩也可以打动现在的投资者。最重要的两项是 FSD 订阅和机器人出租车。财报后电话会议中，如果对机器人出租车有那么进一步的利好，那就有可能会盖过业绩的不佳，从而成为上升动力。在报表中，储能业务可能会显著增长，预计储能业务的营收增长速度 30% 将是财报中少有的亮点。本次财报对特斯拉来说是风险比较大的，我认为如果下跌，支撑位在418元，如果上涨，472元一线的跳空缺口也将构成重要的阻力。 GME 是一只迷因股，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来炒一波。今天 GME 成交又一次放量，原因是大空头原型 Michael Burry 买入了 GME， 而且他表示将长期持有。大空头去年做空的英伟达和 Palantir， 结果没有成功，宣布关闭了他的基金。现在以他的能量搞不定大盘股，只好到 GME 这种100亿市值的中小盘股去兴风作浪了。 GME 有 WSB 论坛的群众基础，容易形成一阵风，所以有一些流量很大的名人就喜欢利用 GME 进行炒作。像这样成交放量之后，股价是有机会向上一波，因为名人进入炒作之后，消息需要传播和发酵，他们需要拉高出货，这中间就会有一小波高风险的机会。但是啊，我是极不建议投资这种蜂拥而入一哄而散的题材股的。好，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